让我们真是能够再一次的来到主你面前，来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将你的话语、你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如何，也让我们能够走一条智慧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孩子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让孩子所传讲的都是从主你那里领受的，也让听的人大家能够一起同得益处。我们感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所以我们在这当中，这边一开始他讲到说，我这里不动。所以第十五节一开始，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但是在原文当中呢，他其实有一个。在上面他讲有个这样，这样是哪样呢？因此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它的上文是什么。它的上文讲到凡事，今天有点增加一点困难度。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们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算了，我用这个。所以他讲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们这睡着的人，这里讲到的睡着的人，是说当你们当人行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就仿佛是睡着的。然后呢，他说你们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所以神的光，耶稣的光，他就要来光照我们。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要提醒我们。要预备我们，让神的光，让耶稣的光来光照到我们。所以他接下来对他讲到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他这里讲到的谨慎行事，是要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懂什么叫做谨慎行事，叫我们小心翼翼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这里讲到的谨慎行事，其实我们看到是谨慎的去行事。什么是行事？行事其实在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讲到是我们每天的过日子，我们怎么样去过日子，我们要谨慎的过日子。谨慎在原文当中，它有一点点说你要非常的精准的，你要非常清楚的，小心的去走你的选择，去做你的选择。所以他这里讲到说谨慎行事，就是要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行为当中，我们要去谨慎。那这里要谨慎什么？为什么要谨慎？因为让耶稣的光要来光照我们，我们要从死里复活，要醒过来。在过去，我们讲说我们过去好好的，什么叫死里复活呢？在过去，我们就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时候，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在做一些无意义、无目的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自己好像行尸走肉一样，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然后我们这样突然，他那边讲到说，你们要醒过来，从你现在在做的这个无意义的、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当中，在这样这个生活、生命当中醒过来，耶稣的光要来光照你们。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预备来接受、来承受神这个耶稣的光。然后呢，他说什么？不要像愚昧人，愚昧人。那刚才这个既然讲到说愚昧人哈，他说愚昧人就是一个不谨慎行事的人。我们看读经的时候，有时候不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段经文。所以一个愚昧人最简单的，从这段经文来讲，就是一个不谨慎行事的人，没有用一个属天的智慧去谨慎的、仔细的去分辨思考，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是不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还是一个我只是凭着己意去行、满足我自己私欲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那么圣经当中有讲到哪些样的事情是愚昧人呢？愚昧人，我们再看到，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 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愚顽人，一个愚昧的人，他们第一件事情，他的第一个表征就是他说没有神，在他心目当中完全没有神的分量，没有神的存在。中国人常常讲了一句话，以前我非常喜欢，但是现在想想，那也是一个至少自己在愚昧的当中那么接受那句话。我们讲人定可以胜天，什么叫做人定可以胜天？我只要努力，没有不可以的。那里面带着什么？带着狂妄，带着骄傲，当然带着一点点励志。但是我们越做越过，我们发现励志的成分超过了这个它应该有的成分，所以变成我们觉得我可以一手掌握所有的事情，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他讲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所以一个愚顽人，一个愚昧人，首先他表现出来的特质是心中没有神。然后还有什么？他讲到说，然后接下来还有一段，他讲到说，在这个箴言里面讲，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所以一个愚昧的人，他讲在自己眼中，他的所行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箴言另外一段地方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引到死亡。我们常常都在我们所行的当中，我们都认为我们是最对的，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对的当中，到最后有一天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说，哎呀，我怎么都在那个里面过日子。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其实过在我的一生当中过了多少多少的日子，我现在想起来，当我在非常理直气壮的在做我的事情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真的不觉得。罗马书里面讲到说，罗马书第六章，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那个死不是生命的死，我仍然活着，我活得好好的，但是那个死是你的生命跟神没有关系，你的生命跟神隔绝了。我们讲死，什么是死？这个有的时候太太会跟老公讲，你死人啊，你看到地上脏你不会去吸一吸啊，你死人啊，你不会去做点事啊。那表示什么？我们对那些事情没有反应。所以一个死人是对于神的事情没有反应，对于正直，对属神的那些善良的那些纯全可喜悦的事情我们没有反应的，那个叫做那种人就是一个愚昧的人，那是个死人。所以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我们想到一个例子，一个榜样。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他说什么？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讲说，我虽不以为自己有错，但我也不以自己为有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做主的人，那个人是他的主，就是神，也是耶稣基督，他是来做主的。我们常常都在跟别人一讲话，特别跟我们的配偶一讲到什么东西，我们马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自我辩驳。我们说没有啊，我没有这样子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怎么又这样子呢？所以有时候现在想起来，这个虽然在我们家没有装那个摄像头，但是我自己脑筋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那个男的突然跳起来，我没有这样子啊，很好啊，我可以啊，没问题啊。愚顽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所以愚顽人首先他心中没有神，愚顽人第二他看自己所行的都是正的，第三因为你看清自己所行的都是正的，所以你看不到你有罪。我们看会轻看我们身上，我们是有罪的人。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去传福音跟人家讲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要到神面前悔改，认真的这个悔改认罪，神就能赦免我们。我没有罪啊，我什么是罪人呢？我不会没有罪啊。他看不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神的事，神他是存在的。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表示这里面有个限度。人是神要让人知道，是神开恩让人知道的事情。他说，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怎么样？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然后呢，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是不用猜的，不用去想的，不用去琢磨的。然后呢，虽然是眼不能见，虽然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这些人怎么样呢？在后面形容什么是愚顽人，他们的思念，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之后，他们的心是无知的心就变为昏暗了。然后呢，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愚顽人。一个愚顽人，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也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讲到说，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有曾经有愚顽过。当我们现在在后悔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一些事情让我们遗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愚顽人，还是怎么样？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回过头来，他说不要像愚昧人怎么样呢，当像智慧人。哇，这些当像智慧人。智慧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知道诗篇的这个箴言里面最有名的一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里又提到一个字叫做聪明。什么是聪明？聪明其实是什么？聪明是在原文讲 insight， 就是你有洞察力。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对神认识的不清楚，你就不是一个智慧人。所以智慧是智慧，我们的等于说我们的人生的智慧是从认识神开始。如果你不认识神，不敬畏神的时候，你其实是没有智慧的。不管你那个时候 IQ 是160还是250，你都是一样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但是他讲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至圣者就是耶和华，至圣者，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你认识至圣者的时候，你对事情你就有那个洞察力。回到我们今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讲的智慧的人生，一个智慧的人生是怎么样？他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做他 正确的选择。一个智慧的人，他是可以在明辨是非。我们常常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经常会有人会问我们一些问题，会问的一些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在我们眼中当中，你如果能够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其实那些大东西都是有答案的。但是他们就是会在他们自己的欲望当中，在他们自己的一些执着里面，他们就没有想到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可以想到他认识神，他就能够这些事情都有答案。那至于你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智慧人至少是让你能够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一个正确的选择不一定就是对你有益处有好处的选择，对不起，没有好处的不一定是有好处的选择，但是会是一个有益处的选择。因为益处是怎么样？益处是让我们更加的像神。好处你可能是啊，就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就可以升等，我就可以加薪，这可能是好处。但是一个有一个智慧的选择不一定，可能有的时候两个 offer 拿到手上，然后呢我就在想，这个 offer 离家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这个东西吃力不讨好，但是这里面我可能有一些空间，可能有一些时间让我能够更多的来服侍神。这边呢虽然我多一点时间，但是我可能需要交友，需要有一些交际，可能我会需要一些 travel。所以在这两者之间，正常人，我们讲啊，正常人，一个普通的人，在我们的自然人当中，我们一定会选择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简单嘛。然后呢，没有人会去选这个。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一个有属神的天，他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是带给他更多的一些属天的价值，给他属天的价值，他可能会选那个。在他做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这个人有点傻傻的，笨笨的。但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这可能是一个智慧的人生。啊，所以这里讲到说，你们要爱谨慎行事，就是在我们在一切的做选择的时候，你们要谨慎，要精准，要小心，然后来做这个选择，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然后像智慧人怎么样？要爱惜光阴。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说当像智慧人， 讲到的第一件事情，要向智慧人马上提到的是要爱惜光阴，表示爱惜光阴跟智慧是有直接相连性的。那为什么我刚刚会讲到说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运用我们的时间，看得出我们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的智慧展现在于我们怎么样子使用我们这个宝贵的时间。其实这里面讲到这个，其实时间其实怎么样，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人圣经上有讲，就讲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当你看中什么东西，你的心就在那里，而你的心在那里的时候，你的时间也会花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晚上这个午夜梦回，或者是我们中文人讲夜气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每天的时间都花在什么上面。你不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口是心非的，我们嘴巴讲的是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但是我做出来的事情不一定。那怎么样去判定呢？是你花时间在什么上面。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人生看什么为重，你就会把什么时间花在那个上面。所以他说要爱惜光阴。那爱惜光阴这两个字里面，这个爱惜，我们从字面解释说我们要珍惜我们每天的时间。实际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爱惜光阴，我们每一个都是很珍惜时间的人。我一直很后悔，你第一个话已经出来，哎呦，后悔，我不能说后悔，我以前不太知道什么叫，我不知道国内叫什么，这个台湾的大学的一个科系叫做工业工程系。工业工程呢，其实它里面就是中国内我不知道叫什么，它主要呢是讲到说你怎么样在整个的运作当中，你的 scheduling， 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调控啊各方面，你能够做用数学的 model 可以把它做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后来发现我有这方面的，我不能说恩赐，我有这方面的这种兴趣。我当我每次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想我怎么样能够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会想把我自己工作，我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有些事情我会把自己变成一个流水线，把这些事叨叨叨叨，然后都一次把它做完，而不至于分散到一天每很多不很多的时间。那也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出门，我们会希望说今天一次有六个地方我们就一次跑完，然后那六个地方我们从最远的地方先去，然后做完那个事情再一个回来啊，类似这种。所以爱惜光阴，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爱惜光阴，但是这里的爱惜更多的有一点是时间已经被浪费了，我们要把时间赎回来，我们要把那些已经从我们手指当中不经意当中流逝出去的那些时间给它追回来，把那个时间固追回来。光阴它在里面有另外一个解释，它讲是一个机会，我们要把所有发生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一些事情都是给我们的一些机会，包括传福音的机会，包括我们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机会，这些机会我们常常都流失掉了。我们怎么样子去做一个爱惜光阴的人？因为我们如果是个智慧人，我们就会爱惜光阴。如果我们怎么样，愚昧人会怎么样？愚昧人他不爱惜光阴，时间飞逝，他就让他飞逝。他可能会坐在那里面，觉得说：“哎呀，时间都没有了。”但是他不会有任何的反应。要爱惜光阴，他说，在是同样的，我们用是圣经的话来给我们鼓励。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呆兽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什么叫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每天这个坐在那里什么事不做，那也是一天。我们每天做了很多的事情，行善事积德，这也是一天。然后我们坐在那边看追剧，也是一天。我以前就带过一个年轻人，有一次不知道怎么讲，他说我最近现在这个打 game 的时间少多了。我说那很好很好，我说那你现在控制在多少啊？他说六个小时左右。哇，真的是无法想象，我听那个六个小时，我觉得心里就一紧，我想哇，我还有六个小时，我得做多少事情啊？但是他说我现在打的比较少一点，六个小时，我的天，简直是吓死了。所以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一天一天也是这样过，你庸庸碌碌的也是一天，你勤奋的也是一天。但是这里讲到说数算自己的日子，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是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我们在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到底给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我们怎么样子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展现出神在我们心目当中是为大的，我们是看他为重的，那就在于我怎么样数算我自己的日子，我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事情，这就是爱惜光阴。我们要把我们那些已经追逝、已经流逝掉的时间给它挽回过来，把那些机会挽回过来，趁着我们还有今天，我们现在还活着，不要就在此时此刻，我们能够有个新的立志，我们有个新的方向，不要再做愚昧人，要像聪明人。这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写以弗所书写的对象是一群信主的人，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里面讲的叫我们去思考，要我们去反省，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去爱惜光阴。然后接下来他讲到说，再者，所以不单单是刚刚所说到的，我们要谨慎于我们的选择，谨慎于我们怎么样子去做我们生活每一个时间的一个分配。同时呢，他讲说，这里面有一个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当悔改啊，因为这个时候近了啊。然后耶稣出来也是讲同样的话啊，这个已经近了，然后你们要悔改。那这个地方讲的近了跟那个近了其实不太一样，他这里讲的确确实实讲的是一个时间的近。之前施洗约翰他们讲的那个近是说是个空间的近，你们当悔改，因为时间那个天国近了，天国就在我们的身边，你们要是一个空间的近。这里讲的是说什么？这里讲到说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是一个时间的近。那这个就跟我们讲到的爱惜光阴有连接上关系，所以这个有一个紧迫感。你为什么要去把你流逝的光阴去把它挽救回来？因为有紧迫感。我们在今天生活当中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紧迫感，我们没有觉得时间那么重要，我们每天依然特别像今年，反正不早上不用出去塞车了，下午也不用塞车，我管他 I-5 是有没有在修路，还是 205 有没有车祸，不干我的事儿，我时间多了。然后呢，我自己本身也常常会有的时候呢，周末有服事比较多，我这个礼拜就非常非常的紧。但最可怕是什么？最可怕是，哎呀，我跟闺女讲，这个礼拜没有什么服事，我们要不要去哪里？好了，那个礼拜我就变得什么都可以做。然后呢，到了最后的时候，发现哇，这个礼拜都在做一些闲事。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时间的紧迫感是没有的。时间的紧迫感它影响到现在，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表示什么？现在不管你现在信了多少年，但是比你初信的那个时间点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比你得救，这个得救就是身体的得赎，是真正的得救，是有一天我们面见神的那个得救，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然后为什么呢？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黑夜，这个夜已经深了，越来越深了，然后呢，白昼要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对于光阴的光，这个对于这个爱惜光阴是有个紧迫感，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必须要赶紧的抓住我们的时间。然后呢，因为什么要抓住这个时间？他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现今的世代，这句话我们其实有时常常在讲，作为一个卫道之士，是吧？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作为一个站讲台的人，我们常讲这是弯曲背谬的世代，然后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但这个世代到底在邪恶在哪里呢？哪里邪恶了呢？其实你仔细想，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讲这个，他说我可用什么来形容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呢？它是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向你们这个奏乐，你们却不跳舞。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没有反应的世代。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那个正是这个属神的那些善良的事情，属神的事情，对于很多人心里面是没有反应的。我们似乎对于是一个冷漠的时代。也许我们对人之间可能也有时候会变得冷漠。我们更可怕的一点是我们对神从神国来的事情是冷漠的。说句直接的话，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去做礼拜，我们参加查经，我们参加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该参加，是因为那是我作为基督徒该行的义务。但是我们真的是对神的话有那样的反应，所以我去反应吗？还是说你咒乐我就跳跳舞就是了，然后你举哀我就那个我就随便做做就是，好像是一个虚应故事一样。但是我们真正能够问自己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件事情是，我有没有爱惜光阴？我有没有看到光阴的流逝是很快的，你一不小心就走掉了。然后呢，为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有人到耶稣那边说求看神迹，耶稣说像这个世代求看神迹没有的，只有约拿的神迹给你们看，是要你们悔改，你们要能够悔改。因为若不悔改，这个我们人如果不悔改，我们悔改其实是经常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一个悔改，但是我们每天我们犯了错的时候，我们认错的时候，那也是一种悔改。我们要经常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有错误的时候，我们向神认罪，认罪那也是一个悔改。回到前面讲到爱惜光阴，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曾经在想，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常常在过去会讲，哎呀，现今的世代因为有这些有PS 啊，有这个什么什么 Xbox 啊，所以这个时间就这样流逝掉了。但那20年前呢？500年前呢？这句经文一直在被传颂的。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事情，让我们把光阴就这样流逝掉。其中还有一个什么？就我刚刚本来要讲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活在我们的追悔当中。我们活在一些以自我为本位的中心当中里面，我们其实也会不爱惜光阴。我们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们会早上起来，或者一些小事情，你就突然觉得，哎，今天好像没什么劲儿做什么事情，今天就不想做事情了。为什么？因为你可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可能你因为一件事情，那比方说像刚刚。我现在很感谢神，我真的很感谢神。像今天这个后面没有荧幕，这里也不对劲，可是我照样，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工作，我没有任何一丝丝的觉得好像不方便，或觉得说好像很懊恼不舒服。其实如果说在过去的人就会觉得，哎，真不爽，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到我身上？然后呢，或者是为什么是这个今天这个别人为什么这样看我？我明明没有要跟老婆吵架，他为什么要今天给我脸色看？所以我们每天经常会在很多的事情当中，我们也会浪费光阴。我们不需要有外界什么事情，我们自己本身对于我们自己所面对的一些环境，面对的环境，我们就能够不爱惜光阴，我们就会在那种自我自怜自责，在那种光景当中，我们也会不爱惜光阴。所以不爱惜光阴是在我们生活层面当中发生的分分面面方方面面。他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世代他正在用他的影响力，这个世代不是说这个世界这个环境而已，只是说我们生存的空间，他正在用他的影响力在影响你的决定，影响你对事情的决定，影响你对于你该做什么样的一些是非曲折的一个论定。所以这个世代的邪恶，它在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思绪。有很多东西我们会被别人影响，有很多东西我们会被这个世代影响。当然我们可以讲说，约翰一书那边讲到说，约翰一书2章那个地方讲说，这个从世界来的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些试探都会让我们不爱惜光阴。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事情是没有永恒意义的，但是我们不觉得，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然后接下来他讲说不要做糊涂人，那同样的在这个不要做糊涂人，他是接在第16节上面的。所以他说，所以我们要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不要做糊涂人。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因为现在现今的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影响我们的决定，在影响我们在怎么样的每天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受到的影响。他说，所以不要做糊涂人。糊涂人是什么样的人？糊涂的人不认识神，糊涂的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糊涂的人不会去做一些自己的一些反省啊。所以他说，所以不要做糊涂人。然后呢，他说什么？不要做糊涂人，要怎么样呢？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的糊涂、愚昧跟智慧之间的最大的分野，首先我们要谨慎行事，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要认识神。认识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不自认识神、不敬畏神，是没有，是不能够有智慧的。但是光是讲个认识神，不只是一个承认神，不是说你神的存在，对不对？你信有神，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确实善经。你光是信，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他，那是没有用的。那所以你说什么？所以不要做糊涂人。怎么样可以让你不糊涂，而让你有智慧呢？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什么叫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怎么去明白它？我每天做梦，然后神在梦中向我显现，还是我每天去这个寻求神，在这个他们叫什么？这个灵里的追求去寻找神？不是的，神是会。你要去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神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怎么样？免得我得罪你。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当中来那个。然后我们也常常在讲，我们越多的认识神，我们就越多的知道自己有多么的渺小。我们越多的认识神，我们就知道有多少的事情是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的。然后我们越认识神，我们就越少的对事情的抱怨，越少的对事情的那种不满意。我们经常你看以色列的历史，还有多少的时候他都在试探神，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神每天日间云柱晚上火柱的引导他们，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一点点的小事我们都会说真倒霉，这是什么日子。然后我们现在每天所过的是什么日子？每天都不能再，都在家里面，都不能出去，什么时候会得病都不知道，然后每天就担惊受怕，然后每天都会觉得怨天尤人，都会想到说，打开电视，我看电视，我不是不看电视，打开电视我也看，然后我也觉得很惋惜，觉得700多万人，这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发生？700多万人罹患，然后有20多万的人死亡。但是我想到几个月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video， 有几个月前有一个传道人，他在美国各个大的城市里面，他也在做那样的事情，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们其实你要知道，这个以弗所教会，这个你如果看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他到最后，老约翰他曾经在对以弗所教会说什么？你如果不悔改，将来那个灯台要从你那里挪出的。以弗所教会现在是不存在的，后来真的发生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悔改，天国的祭，我们的得救现在比之前更近了。我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人，实际上我以前很不喜欢人家危言耸听，我很不喜欢人家说，哎呀，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都觉得这种话，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不够，讲不出来那个没有力，那种软弱，就是哎呀，我们要悔改了。其实实际上来讲，是我们那个悔改，是我们可以抓住现在，不要再做糊涂人了，不要再做糊涂人，不是说我不做糊涂人，我做了几十年的糊涂人。但是我感谢神，我现在不是糊涂人，我偶尔还犯糊涂，偶尔还犯糊涂。但是我犯了糊涂，我感谢神，我有一条回来的路，我可以跟神认罪，我可以再回来。所以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当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做糊涂人。 或者至少当我们做糊涂人，我们就不会那么的陷入那个糊涂。其实人不怕你犯罪，也不怕你犯糊涂，就怕你犯不出来。如果你留在那个里面，当你对事情有追悔，那是好事。我们要对于一些事情我们有后悔，我后悔以后产生力量，让你从后悔的事情当中走出来，然后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而不是说你留在里面后悔，哎呀，我真不应该这样的，那就出不来了。所以他讲到说，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在过去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不是一个很会背书的人啊，所以呢经常来讲呢就是，所以很多的经文我就不太记得。但是我现在发现，真的你怎么样才能够去不得罪神呢？就是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那怎么藏在心里？不好意思，你还是得背背新约圣经，或者至少你得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这样子你才能够在适当时候、必要的时候，你不需要说哎呀找一些人世间的道理。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满脑子都是一些鸡汤，很多鸡汤。然后呢，我们圣经有多少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些鸡汤是从小在长大的。我们每天打开那个朋友圈，有多少鸡汤在发？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发圣经，那个感谢神，有人还在发圣经。但是至少来讲，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鸡汤。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讲到说，这个人的一生，因为他分给桂英看，桂英把我骂一顿。他看这个东西干嘛？他讲说，好像人到了多少岁啊？这个学问大学问小差不多，因为这个到时候去看经验嘛，看你的机会嘛。然后到了六七十岁，房子大房子小无所谓，因为关节炎，你反正所有的空间就这么大一点啊。这是人生智慧啊。这是有人他在人生的领悟当中发现，从小到大争取的我博取的东西，到老了，到年纪大的时候，一点点都没有用了。这是人生的智慧。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希望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遵行他的话，我们要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他。然后接下来，我觉得这个不动了。帮我翻一下吧。免得我得罪你。然后再还有下一页。然后呢，到了第十八节，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就结束了。但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十八节是在这里面的。但是十八节也可以作为后面十八节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的开头。但是所以呢，我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会从第十八节开始再去讲十八节到第六章第九节这一段，因为那是一整段。那么，但是今天呢，因为它圣经是这么写的。第十八节的开头，其实在原文当中有一个 and， 有一个同时的意思，所以他说也不要醉酒，不单单是我们讲到说免得我得罪你，我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然后呢，我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同时也不要醉酒。为什么要用个也不要醉酒呢？这个也其实因为在当时醉酒在第一世纪，这里面有一点点时代的背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很多的一些异端的一些那些外邦人的所信奉的那个宗教，他们是确确实实用醉酒去让自己产生出一种虚幻的状态，产生出一种好像迷迷蒙蒙的状态当中，他们认为在那个迷迷蒙蒙当中，他可以跟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敬拜的鬼神能够有一个连结。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人他们认为醉酒是一个跟神接近的一个方式，让你在那个虚幻当中你可以跟神接近，哇，他们的神接近。那我们的神呢，所以他这边讲说也不要醉酒，意思说不要用醉酒的方式，醉酒不是跟神亲近的方式。然后呢，不要醉酒，为什么呢？他说酒能使人放荡，酒会让你放荡，这句话我想就不需要解释了。酒可以让人放荡，让你的心智迷糊，然后甚至如果从前面来看的话，酒也会浪费光阴。当你喝醉的时候，当你在不管你是微醺的阶段，还是当你在什么的阶段，其实你很多的事情该做的你是没有做的。 然后都不要讲说这个到你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叫 hangover 宿醉。对不起，我会讲这句话，我会讲得这么清楚，因为我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常常以前是很但经常要出去交际应酬的，然后交际应酬之后，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认为我做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是把我的时间用在对的事情上面，然后到了第二天想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我到现在为止，我曾经说过这个话，但我还这个到这个事情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在美国的一份工作，那个时候有一次出差到一个地方去。那时候我曾经也是一个 programmer 哈，我曾经是做 program 的啊，程序是程序员。然后有一次呢，到日本，然后呢，在日本你们也知道，晚上反正出差嘛，晚上没事干就出去，然后就喝点酒。那时候喝点酒，其实在我过去的感觉是一点没问题的。然后第二天早上啊，醒过来迷迷糊糊的，那时才20多岁，30岁，第二天醒过来，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我心里想说，今天既然头脑不清楚，我就不要太 productive 了，今天不要做的，我就今天先缓一缓，先不做。我做什么，你知道吗？我去清我的 disk， 我去清我整理我的 file。那你想想看，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人，他能清理 file 吗？结果后来我们做出来的那个 app 那个程序，它里面大概有400-500行的这个400-500行的 code 是没有的，消失了，被我给 delete 掉了，我把它给消了。而且以前不像现在，以前现在这个电脑你就随便这个 server 随便关一下就好了。以前那个 VAX VMS， 你要 shut down， 那就所有人通通都不要做事情了。所以人家讲说你很重要吗？一定要下档，我都不敢讲话。我说算了，不用了，不用了。所以那个扣就不见了。酒能使人放荡。我知道我们在当中，我有很多人可能会喜欢喝点酒。我也无意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说酒有多那个。但是重点在这里讲的，这里讲酒能使人放荡，因此酒对人的影响可以到一个程度是，你要确定它对你不会造成放荡的结果。至少这是我们最基本应该要做到的地步，不要让酒去影响你的生命，不要让酒去影响你的时间的分配。酒如果让你造成了放荡，就不要去碰它。所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刚刚讲，在当初有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酒喝醉酒的人，他们在那个迷迷蒙蒙当中，他们认为跟神有交集。但是在这里说什么？不要醉酒，要怎么样呢？他说乃要被圣灵充满，意思说你可以在圣灵的带领当中可以跟神有那亲密的交通，不要靠任何其他的行为，不要靠任何其他的方式。这里讲到这个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我想我还是要讲一下，在圣灵充满这个事情呢，在现在有很多人对于圣灵充满有一个误区，认为说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实际上在圣经里面确实也有过，大家讲到说圣灵充满会怎么样，耶稣在受了洗之后，他被引到旷，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圣灵充满对他的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圣灵是存在的，圣灵的工作是存在的，属灵的征战也是存在的，所以圣灵是真真实实的。然后还有什么？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地方，他那个地方就是五旬节那个时候，他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然后怎么样，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说方言这个事情也是有的，但是他是真正的在这里讲的什么，说起别国的方言。因此到后来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的人来看到他们，说他们怎么说起我们的乡谈了呢？他们怎么说起了我们的语言来呢？所以圣灵充满不是一种意象的表现，圣灵的充满是因为我们跟神有紧密的交通。同时还有一个，他说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也就是说他做了一篇讲道。所以当你在讲道的时候，当你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圣灵是充满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心专注在神的身上，圣灵在里面。圣灵是什么？如果你去看那个约翰福音第14章那个地方，圣耶稣在离世之前，他说我要求父就另外差派一位保惠师来，他要常与你们同在。因为耶稣要离开了，所以他就求父另外差一位保惠师，也就是他跟圣灵都是保惠师，但是这个保惠师是常与你们同在的。 然后到后面十四章的后面他也讲，他说他要提醒你们我所说的一切的话，然后他要让你们能够明白我所说的这些东西。所以圣灵是常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跟神、跟神的、跟耶稣的话、跟耶稣所教导有一个连结的。所以这是真正所谓的圣灵充满。然后呢，我后面有两章是算是一个补充的，这个，我会很快的讲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对句。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么什么是智慧人呢？智慧人爱惜光阴啊。然后呢，什么是愚昧人？愚昧人就不爱惜光阴，对不对？这是一个从圣经当中去解释圣经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接着往下看的话，然后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个解释我们可以暂时不看啊。然后呢，不要做糊涂人。愚昧人是什么？糊涂人。糊涂的人不爱惜光阴，糊涂的人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糊涂的人醉酒，糊涂的人这个，哎，怎么跑掉了？然后呢，这个智慧人谨慎行事，愚昧人不谨慎行事。然后呢，这个。总之就是这次对句，当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看到那种对句的时候，其实圣经本身就在解释圣经，不需要去用一些方式去解释，这个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最后我们也看一个讲到圣灵啊，我们讲到圣灵必须要看这段经文，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那边讲，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刚刚讲的说什么，我们这个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就是顺着圣灵而行的同样的意思。所以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然后呢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这里面我们常常在过去，在我们正常的读的方式会觉得说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很努力的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你只要顺着圣灵而行，那个就不告诉我们什么，顺着圣灵而行的带出来的结果是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不要把你的力气花在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而是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花在顺从圣灵而行。神怎么照在你心里面启示你，神的话语怎么启示你教导你，你就按着顺灵而行，你就不会放纵肉体情欲，而不是说哎呀我今天这个说谎了，我不要这样的。所以我刚刚所说的，而且我们今天从第四以弗所书后面所讲的，我们要有合一的灵，我们要在主里面，我们要能够彼此谦卑，我们要相爱，我们要行在光中，我们要有智慧，这些东西都是圣灵已经给了我们了，这些是属于我们的每一个人活着都不再是我，是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这些不是说我们要努力的去做智慧人，我们不努力的去做什么，而是我顺着圣灵而行，这些东西就让你活出来就好，活出那个和跟与人合一的，活出那个谦卑的心。所以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其实这最重要，今天要想带到的一点。然后呢，它后面有个解释，圣灵是什么？圣灵的结的果子是什么？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九个。这个是好像一捧花一样，不是说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它就是一捧，你是全盘接受。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它所展现出来是有多个层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有仁爱、有温柔、有恩慈、良善、节制，都在这个人身上显现。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也就是说，当你行在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当你顺着圣灵而行所行出来的事情，这些东西是不干犯律法的，是没有人说你不该这样做的。所以想今天这个信息就是告诉大家，我想我今天要想重几个重点都有讲到。其实不是要你努力的去做或智慧人，我们要谨慎行事，但是我们要做的是顺着圣灵而行，能够把心里面把那个神已经给了我们的那个生命活出来， 活得像一个智慧人，而不要像一个愚昧的人一样。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刻刻的思想到我们是怎么样子来运用我们的时间的。我们是用属天的智慧来去分配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怎么样来分配我们的生活的排序，什么是重的，什么是不重的，我们是不是把不重要的变成了重要，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是怎么样子来分配我们的时间，也同样的就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子的来啊，是不是一个智慧的人，是不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行在智慧里面，行在主你自己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弟兄姊妹，请大家起立唱三一颂。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回应，阿们。
好，大家请坐。那么下面呢，我代表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啊，我现场有一位是吧？好，请能不能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请把那个麦克风递给他。
大家好。我叫高平，我的名字就叫平，没有英文名。我是四个月前从加州的湾区搬到这里来。那，我的先生呢姓祖，但是呢，我呢只是在他的引导下呢，我开始就是觉得我应该来教会听一听，因为我是在这里成立了一个新家庭。那所以呢，由于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那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也应该，就是我也觉得很多事情，我觉得是主在引导我们，但是就是我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能够学习圣经和大家一起，就是说，在一个新的地方，能够就是说融入这里的事和这里的事情，地方，然后就是说，能够学习到彼此学习一下这些，因为毕竟的话，因为我先生他是用英文的，我们是中文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无法交流。那我相信，如果我在这边学到很多东西，可能我就会更好的跟他沟通。
好好。
Okay, 谢谢。
好，谢谢你，欢迎你。有一个吗？啊，往线上还有一位。哎，你把那个行姐，你把那个 PC 的声音打开，然后我们现场听不见。好，请能在线上敬拜的有一位，请能不能请你把那个麦克风打开，请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不清楚大家能不能听得见我讲话。
能听见。
对，我跟我太太和儿子，我们是从波士顿。
可以吗？
可以，我。
他在讲话吗？
我们是从波士顿搬过来，对，我们波士顿搬过来。
你能听见吗？在讲啊。
我们能听见，网上的能听见，希望能看见他们。
我们现场听不到。
啊，没有关系啊，我跟我太太是从波士顿搬到这边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希望将来有这个教会能成为我们属灵的家。对，
请问叫什么？
我们名字我是叫赵善荣，我太太是叫秦静莹。
哦，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买了房子但还搬不进去，我们是住在买在 campus
OK。 能打开你那个什么 radio， 我们可以看见你啊，希望。
对，我这个 computer 不清楚为什么这 video 没有显示。对，
你开启视频。
欢迎你啊，我们教会里面欢迎你，
欢迎你。
好，谢谢。
我们都
可以了。
你们都听到了，我是什么都没听见。
嗯，
还有一位是吗？Sophie 不是啊。好那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到教会来跟我们一起敬拜啊。
谢谢。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星期的消息带导。啊，我看一下这个星期的消息带导。这个12月12号是我们这个是杨长老啊，我们定在是这样的，12月12号接受考牧团的考核，那么次日也就是12月13号主日敬拜后呢，会正式的按牧。啊，杨长老的按牧典礼是12月13号，那么请各位弟兄姊妹呢，啊，继续为他们代祷，能够来参加这个按牧典礼啊，12月13号还有2个月。那么我们的继续为在台湾校园工作做学生工作的何马可夫妇啊，他们是我们支持的传教士，也是继续为他们来祷告。那么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我们的主日学3个班，慕道班、纪要整理班还有圣经班都会在网上进行啊，都会在网上进行，在那个slideshow 上会有地址，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默祷之后啊，我们去参加主日学。
谢谢。